早上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题目是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那因为今天在另外一个地区有另外一个聚会，所以我们就纯粹用中文来谈这个道理。也很久没有人翻译，也很久没有讲过没有翻译的道理啊。有人翻译呢，可以再想一想要讲什么东西；没有人翻译呢，就要一直讲下去啊。我在中国，他们很不习惯翻译，很不习惯翻译啊。我不晓得我们在南部福建这边可能是比较有翻译吧？有没有？有哈。我到河南那边呢，他们都没有翻译哈。他们有些人跟那边人说啊，叫他们听些什么东西，他们说哎，有那翻译呢听不懂，一有翻译就听不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全部用中文呢来谈这个主题。你在哪里？跟你在做什么？这两句话是神亲口问的哈，问的。当然，我年轻的时候，其实这个神观哦，你要怎么去想都觉得很难去理解，很难理解啊。真正的神，如果要用我们人的智慧来定义什么叫做神的话，其实他是什么都不管的。因为他自己已经是完全了，他也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你就想说，神有思想吗？神有没有思想？他需不需要想东西？他不需要啊，因为只有我们这些需要进步的人才需要去思想，对不对？哦，越想越清楚，或者是越想越迷糊。那对一个完全知道的人，他有什么好想的？他不可能有任何的行动。所以用人的知识去认识神的话，其实这个神跟我们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完全没有关系。他也不会爱你，也不会恨你，也不会怎么样，因为对他来说无所谓，对他来讲已经是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动他了，没有任何东西，因为他就完全了，完全到他不可能有任何的动作。一有动作呢，表示说比如说啊，神会悲伤，那这个很奇怪，你怎么会悲伤？你会悲伤表示说你的感情被波动了，那被波动了表示说哎，好像这个东西呢你以前呢没有去想到它，或者是呢没有去在意它，那现在呢突然出现，所以你就很伤心，不是吗？我们伤心的事情都是这样子吗？那对神来讲不可能的存在，按照人的知识来定义他的话。所以对这个神，你如果要纯粹用人的知识去定义他，比如说啊，神啊没有时间观念啊，神呢他什么都知道，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我小时候也是这么听啊，只是长大以后想说，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若跟他面对面，他看着我是看到什么？我看不到，我他看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他不能看到现在的我，他同时呢又看到将来的我，又看到过去的我，所以我这个人在他面前呢他也糊涂了，你是好人坏人他搞不懂啊，是不是？像比如说保罗，如果站在神面前，神也糊涂了，你是逼迫我的呢，还是相信我的呢，还是为我牺牲的呢？看不懂。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所以他看什么都没有，都没有。但是用人的定义来听呢，哇，这个定义很好。你看神没有时间观念，他超越在时间之上，这样讲下去的话，这个神其实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也不可能想要来救我们。为什么他会想要来救我们？是因为他内心有波动，他才会来想要救我们。但是对一个完全的神，他是什么都不可能有任何空间波动的空间，不可能有。 所以其实人要认识神，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如果神存在的话。所以你看保罗跟神这么的亲密，他到最后说他看不懂啊，看不懂。他说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呢都是有限的，等到跟他见面之后呢，这些知识呢都归于无有，归空啊。我们今天谈了半天，等到见了神呢，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就像我们还没有去到一个地方，或是还没有认识一个人，你会研究啦，看他啦，等到你见到他了，亲眼看见了，跟他相处了，你就不用再去看书了。你甚至回头看书呢，你会说，哎呀，这个书写的不对了，不是吗？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我们对神我们不是很了解，不是很了解，我们只能按照我们所知道的范围来去想象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动作。那是不是正确的呢？就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好，那神曾经问过一句话，就说你在哪里。当然我们都知道亚当犯罪的时候，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就躲起来嘛，哎，不是神躲起来，亚当就躲起来，亚当就躲起来，然后神来找他。圣经写的那个天起了凉风，今天早上我来到教会的时候风还很大，窗户都打开，因为我们一个礼拜都没有人，我觉得说我好冷啊，感觉到很冷，我去跑去打领带是因为太冷了，不是说为了怎么样，就好冷，天起了凉风。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很好，在以前应该有凉风，但是呢亚当夏娃不知道，不知道，没有感觉。等到他们犯罪之后呢，哎，变成肉体，我怎么自身肉体，这个时候呢风一吹就有感觉了，哦，天起了凉风了，要赶快穿衣服了，就是从完全变成不完全了。当你很完全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波动你的，等你不完全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有波动了。那亚当夏娃就要躲起来，那神就来找他们，神就来找他们。那神找他们好像是阿公跟阿孙在玩捉迷藏一样，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其实早就看到了，但是也装着说你在哪里。那亚当也是很 像孙子一样的，你看那个孙子躲了半天，你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这里，我没有在那里，我在这里，自动报出来他的位置。所以神问这一句话说你在哪里，是真的神看不见他在什么地方吗？是真的吗？我们就这么想象，如果神真的知道亚当在什么地方，他问这句话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只是好玩而已，就像我们在跟孙子玩游戏一样，好玩而已啊！你在哪里？啊，其实我们很清楚。那如果真的看不见，不晓得他在哪里，就像一个妈妈在找她的儿子一样，她找不到，她问说你在哪里？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说，她口气里面，她讲话的那个语气里面呢，有很大的一种挂虑。给一种爱的存在，那看你要去怎么去想咯。你可以想说神只是好玩嘛，就你在哪里，也可以说神真的找不到他，真的找不到他，所以内心相当一种忧愁了，说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当然呢，以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我们当然会说他怎么有可能不知道他在哪里，不是吗？啊，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啊，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人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起来了。 所以看你怎么去念圣经、啊、你可以这么念、啊、第九节，耶和华神就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好，那这个呢，如果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第一个例子，只是好玩，他明明知道他却故意去问他，那这完全感情都没有，甚至有点好笑，捉迷藏嘛，对不对、哦、但是如果是第二个例子，你就可以感受到说神真的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心，甚至有点惶恐，说你在哪里，怎么不见了，怎么不见了？那亚当就说啊，我在这里，我因为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躲起来了，我就躲起来了。当然我们刚刚说过了，当我们对神的定义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去看的话，其实我们的人生啊，整个圣经的故事啊，都没有什么意义。包括人家就问你说，好了，神在创世之前晓不晓得亚当会犯罪？你当然只能说晓得啊，不是吗？那这个有可能吗？有可能说神在创世之前就晓得亚当会犯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亚当犯罪是必然的了。我们现在讲比较清楚一点，比如说你在设计一个东西，你晓不晓得这个东西，这个电脑，比如说电脑，在2000年的12月31日会宕机，你晓不晓得？你说当然知道啊，为什么？因为是你设计的，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时候一定会宕机啊。当然你有办法说让它改变一下，让它不会宕机。你知道它会宕机是因为你设计它会宕机，所以它会宕机，所以你就知道，不是吗？所以这个电脑的宕机，对，你不能说是电脑的错，是你写程式的人写错了，或者是你愿意它这么的去做。 OK， 那同样的，当你说神在创世以前就知道亚当会犯罪，这是很严重的呢。这是对神一个很严重的控告。为什么？因为创造之前亚当都不存在，任何的东西我们人的想象都不存在。那在都不存在的时候呢，你的脑袋里面，你这个创造者脑袋里面却开始想到罪的问题。那怎么会想到罪的问题？我要让亚当犯罪，因为亚当如果不犯罪的话，就没有罪的问题了，就没有救恩的问题了，不是吗？所以你整个设计就是要有罪有救恩嘛。那你要怎么去设计让亚当犯罪？你若造一个亚当，他是不会犯罪的，不可能的。你必须要安排很多的条件让他去犯罪。那按照传统来说了，传统的说法就是说要有一个天使呢去犯罪变魔鬼嘛，对不对？如果没有魔鬼的话，亚当怎么去犯罪？所以神在创造之前就知道亚当要犯罪，这个控告里面是怎么样？神就必须要先设计一个魔鬼的出现，如果没有魔鬼出现，亚当犯罪这个结局是不会出现的。所以神必须要让有一个天使呢能够犯罪变魔鬼。那这很奇怪了，反正很多东西都讲不通的东西了，因为天使怎么变不了魔鬼啊，对不对？水要变酒都变不来了，天使怎么去变魔鬼？变不来。当然也是神让他变成魔鬼的。好了，有魔鬼有亚当还不见得会犯罪，还不见得会犯罪，还要必须呢神下一个命令给亚当，让他去违背，要不然亚当如果不违背命令的话，他也没有犯罪啊。所以呢，神就必须要造一个善恶果啦，一个生命树啦 ，OK， 然后叫亚当说你不可以吃。其实他讲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要让亚当犯罪，要不然他不能犯罪啊，不是吗？所以他必须要颁一个命令，那这个命令呢，他一定要让亚当没有办法遵守，才能够变成是说神在创世以前就知道亚当会犯罪。那所以全部都糊涂掉了，到最后你这个神就是觉得，诶，他是在干什么？我这个神在干什么？ 如果没有你设计，这个事情全部不会出现，不是吗？那你为了让它出现，所以我说如果这个事情是属实的话，那这个神蛮可怕的呢。他在创世以前脑袋里面想的尽多是恶，要怎么样安排让亚当犯罪，因为我知道亚当会犯罪，不是吗？所以讲到最后你会觉得说这个神跟你是没有关系，少碰他为妙，少碰他为妙。好，那当神来问的时候，亚当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我想这是一种很大的无力感，一种无力感。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说我躲起来了，我躲起来了。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时候会写说神很惊讶，神非常的惊讶，为什么百姓这么快的就远离了他？神非常的惊讶，为什么没有人在祷告？那这个惊讶这两个字也不应该用在神的身上啊，不是吗？你早就知道了、啊、创世以前你就知道了、啊、所以我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跟我们人知识里面那个神一定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一个很大的距离。那这个距离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不可能比保罗聪明了、啊，我只是反正就跟着看吧，反正圣经这么写我就跟着看，但是呢我不会拿世上的对神的定义，这个神呢来放到圣经里面。我宁愿圣经里面这个神呢比较像我的父母，比较像一个很爱我的人，他会伤心，他会悲痛，他会有爱，他会有一种无可奈何，但是呢他知道他一定能够拯救我们到底，所以呢他也付出一个很大的心力来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呢跟他无关，跟他无关。好，神就 问亚当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亚当，我想这句话其实呢是我们要一直放在内心里面的话。好，你现在在哪里？在会堂啊，不是吗？我现在在会堂啊，所以觉得说哎，很好啊，我不像他都没有来，对不对？我来到会堂了，这是我想说我们觉得比较有把握的了。反正你问我在哪里，我就回答我的 position geographic 就是我的地理的位置，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人家跟你打电话说哎，你在哪里的？怎么都找不到你啊？我在车站的前面的左边的右那个大门前面，不是吗？你的位置就出来了嘛，那就很简单。但我想神这句话应该不是这个，不是，不只是这个意思而已，不只是这个意思而已。因为亚当这个时候跟神是已经完全断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断掉了，因为罪的隔绝嘛。后面呢以赛亚书 有讲嘛，因为这个罪这个像山一样阻绝了我们跟神的关系，阻绝掉了，所以我们的祷告打不到神那个地方，所以跟神已经完全失去了交通了。所以已经不只是地理位置而已，不只是地理位置而已，而是神那个时候，当然他问的是地理位置了，我相信那个时候你在哪里。所以亚当回答说、我在园里面的什么地方。那神说、那你难道你吃的我叫你不可吃的果子吗？神都用问的，因为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了、那怎么现在呢？所以神就说了、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莫非啊，是不是？你可以说啊，别假啦，你早就知道了、你创世以前早就知道我会吃的、怎么现在才我说莫非你吃了三恶果树的果子？所以我想神在这应该是非常的伤心，不是说啊，你看我创世以前所预计的通通实现了，我多么的伟大，我说该宕机的时候宕机了，不是，是很伤心，很伤心。我想他最伤心的是什么呢？亚当跟他已经找不到了，互相找不到，互相找不到。虽然他看见他，但是他已经不在那里了，已经不在那里了，这个人好像已经死去的人一样。所以接着神也将他赶出伊甸园，让他离开伊甸园。 所以我想这句话当然当时可能是一个地理位置，但是在整个信仰当中，整个信仰当中，我若不断地问我自己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像我们在跟朋友喝咖啡的时候啊，喝了半天就有突然间他说哎，你在哪里啊、哦、会怎么讲，说你怎么了、哦、会怎么会这么问，你怎么了，说没有我在这里啊，我看你的信仰都不在这里啊，不是吗，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嘛、哦、你如果没有这个经验的话，那你一定是对方的那个，都是你心跑不见的被人家问的那个人、哦、总是有人这么问我们，或我们曾经被人家这么问过，说哎，你怎么了，好像都不在这里呢，跟你讲了半天你好像心都心不在焉了。没有错，你在我面前，但是呢你根本就不在我面前，你在哪里。这个对那个人，对跟你一起喝咖啡的那个人是一个很大的伤心呐、啊！我那么的高兴跟你见面，找一个这么好的环境跟你一起喝咖啡，结果呢你心在哪里，你人在这里根本就不在这里，心根本就不在这里。所以当我不断的反复，我会不断的反复神所说过的一些话，我也会问我自己说你在哪里。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里，那你真的在这里吗？我们的心真的是在这个地方吗？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哈，我们来看啊，以西结书的第八章，以西结书的第八章，Ezekiel, chapter 8。我想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如果让你选择，让你选择一个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但是呢心却不在你那里，跟一个每天呢都跟你相隔两地的人，但是呢心却一直在你身上，你比较喜欢哪种情形？如果你被迫选择这两个，第一个情形是那个人每天呢就在你身边，但是心都不在你身上。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人呢虽然没有跟你在同样一个地区，但是呢每天心都在你身上。如果是你，你会选择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我想一般正常的人会比较喜欢第二个，不是吗？因为重要的不是他在不在，他这个人在不在，重要是他的心到底在不在。如果他的心不在这个地方，他人在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呢也是一样的问题，你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而且是更伤心了。你明明在我面前，但是呢你却根本就不在我面前，这会造成很多的悲剧啊，而且会让人家去自杀，不是吗？所以在以西结书这里呢，神他也这样跟以西结先生这么说，神有一句话，其实在第六节，在第六章，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第六章我看这个神也跟我们差不多，他们讲说是叫做什么玻璃心还是什么，还是草莓主，第八节，六章的第八节第九节，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的伤迫，是因为呢他们起了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这是神对先知讲的一句话。我想讲这个，你想想看到神哦，神离我们人多远啊，但他却跟先知的诉苦啊。人家常说为什么传道人会越来越坏，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说弟兄姐妹，他会跟你谈他内心的痛苦，哪天当了传道之后呢必须要掩饰自己，什么都完全，所以呢什么都装的好像是无所谓， 等到人开始假装，那就不再真实了。不管你在什么位置了，只要是假装出来的那个样子，不管是坚强也好啊，爱也好了，勇气也好了，只要是假装出来的都不需要，因为它不是个力量，它不会感动人。所以你就想说，有一天神突然来跟你诉苦啊，说这些人有一天会想起来，我是为他们的内心是何等的伤痛，讲都快流泪了，就好像是一个被离弃的婚姻一样啊。因为神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像婚姻的关系一样，我这么爱他们，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结果呢他们都去找别人了，都去找别人了，去找那些偶像。你要知道说这个对我 是何等的伤痛啊！以西结，我不晓得以西结听了会怎么样感觉，说神啊，你有没有找错人啊？你怎么跟我讲这些，我能够做什么，不是吗？所以其实这个神对我来说，圣经里面这个神哦，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非常怎么讲，内心非常脆弱的一个神，非常脆弱。当然他的软弱比我们的坚强要坚强了，按照保罗说书信所说的，他的脆弱不像我们这样 一压 就垮，而是他在脆弱当中所显出的力量相当的大。他因为非常的伤心，同时呢也激起他一个更大的爱的力量，所以才会施行拯救，不是吗？他不是说一压就垮了，而是在痛苦当中他反弹起来呢，是一个更大的爱，让我们能够来战胜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是我们跟他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第六章呢，神跟以西结先知诉苦，说真的，我真的内心何等的伤痛啊！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说他们这么做是多么伤我的心。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了，神在创世以前都知道了啊，神啊，这一切对你来说不是早就看见了吗？因为你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啊，你从以前还没有创世之前就已经看到了，到现在你还伤心什么？怎么现在才伤心？你早就看见了、啊、不是吗？所以这个东西都不能成立，人所定义的神、哦、当然我有这个机会去在这个 在这边呢接触这些人的智慧，有很多的定义，对神的定义我看看要用到圣经来都很难，非常困难。那么就回到圣经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神，到第八章，到第八章呢，他继续神继续呢跟他们跟这个以西结先知说，第五节，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然后呢我就举目向北观看，然后跟他说了，你看他们在这边行那些邪恶的事情。第六节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这个时候是神已经决定要放弃以色列百姓，那他 跟以西结先知做解释啊，我要离婚了、啊、你不要怪我，我让你看看这些证据是他们不要我的，所以呢我不得不离开，虽然他们盖一个这么大的这个圣殿给我，但是我不住了，我不住了，我要离开了。所以他事先呢跟以西结先知这么说，我呢不得不要离开我的圣所，因为我是被赶走的，我被赶走的，我已经没有办法在这边再继续居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呢满了污秽了，满了污秽了，他们人都在，人天天到圣殿来通通在，但是呢心都不在我身上了，所以我必须离开。所以到了第九章第十章呢，神就一步一步离开圣殿了。他前面呢去先跟这个以西结先知呢说明清楚，然后第七节呢他就领我到院的门口，这圣殿的门口、哦、去看了，然后看里面呢，反正你就继续读就知道了。在第十一节，在这些像前呢有以色列的七十个长老站在 沙番的儿子亚萨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拿着香炉呢，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了这地。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的大可憎的事情。”第十六节，他要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道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这些人全部在圣殿里面，全部。你若从外面来看呢，按照我们人来看，大家都很好啊，都很热心聚会啊，不是吗？所以圣殿的这些香火了，这些祭坛的这些献祭呢，如常在举行，一切都很好，什么事都没有。但是神所看到的呢，完全不是这么的一回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神就带以西结先生去看，当然了，他所看的是异象了。所以你看这些人呢，他们在圣殿里面干什么呢？背向我，当然圣殿里面你怎么去看背向我？当然你只能是说那个约柜吧，哦，他们是要进这个圣所跟至圣所服侍神嘛。结果呢，背向我呢，朝着东方啊，朝着东方拜日头，所以是很伤心的。你在哪里？所以我常会问自己啊，你在哪里？我站讲台已经站了三十年了，那我问你在哪里？你这心真的在讲台上吗？还是啊，随便，反正一个小时混下去就没事了，还是根本就心不在这里？那这个呢？当然你们都不会知道。当神看着我呢，可能是认为说，你看他。他虽然站在讲台呢，但是心呢却向着日头。所以其实圣殿里面有时候是一个极其污秽的地方，是很污秽的地方。所以到最后呢，神才毁掉圣殿。为什么他毁掉圣殿？才跟那时候神就在预言之前了，在圣殿毁坏之前，也不能这么说，是第二个圣殿毁坏之前，第一个圣殿早就被毁坏了。耶稣才跟撒玛利亚妇人说，说从此拜神要用你的心灵跟诚实，不是用你的我来到圣殿敬拜神，这个已经没有用了，不是用你这个人的身体到一个地理位置去敬拜神， 对神来讲一点重要都没有，因为几千年来都没有成功过。几千年来从会幕约柜会幕、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会幕被建起来，一直到所罗门王圣殿被建起来，然后被毁掉，第二个圣殿被建起来，从来没有成功过，从来没有。每个人都一样的去圣殿去敬拜朝见神，每个人呢都围着这个会幕居住，他们出埃及的时候40年，但是心都不在那里，全部都没有。所以历史这么长了，耶稣也知道说不再可能，这个不能再下去了，所以他才说我要拆毁这个圣殿，这个圣殿要拆掉，这个地理位置要拆掉，不能让人有一个地理位置说我要去那边敬拜神。你若是这样的话，那你的心是不会来的，不可能，你不可能说好了开车开了半天，然后进了会堂呢，然后心才收进来，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殿必须要被拆毁，就从此呢，你不再用地理位置说好我去到那里开始聚会，我若没有去那边呢，在外面抽两根烟，抽完了，抽烟是没有关系的，对不起，我不应该举这个例子，要举什么例子，不然在外面说谎好了，在外面骗一骗，然后进来以后就做一个诚实的人，反正在教会门口嘛，用骗的，然后进来以后呢就做诚实的人，就不能再这样子做了，因为那个是有一个地理位置。我们认为说，我进来了，好 好了，现在进圣殿了，所以要严肃一点。出圣殿呢，那没有关系，好像是聚会结束了，崇拜结束了。耶稣说这个圣殿要拆毁，如果在我们的信仰没有在这个圣殿拆毁的话，你永远有个地方，就说我去到那个地方，你在哪里？我在圣殿里面，总有个地方才属于圣的地方。但是耶稣不要这个东西，神所要的是你的心灵跟诚实，等于是说你活多久多久呢？你自己的这个心就是神的位置，你就在那个地方，你就在圣殿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你随时随地，不是叫你说不能做什么，不要讲到最好像是大家都不能生活了，你只要用心灵诚实，不管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是一样，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那这样神在问你说你在哪里。其实今天他问的是你的心到底有没有在这里。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看创世纪，我们看创世纪的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六章，这里呢是谈到挪亚时期。其实挪亚这个故事呢，它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启示。挪亚时期神非常的伤心，到最后呢他毁灭了，用洪水毁灭了他所造的，独留下挪亚一家人。其实从第六章就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亚当犯罪不是神所愿意的，也不是神所预定的，也不是神早就知道的。若是这样的话，他怎么会后悔呢？他怎么会将世界全部毁掉，再重新来做一个？就这个东西不是他要的，亚当犯罪这些东西都不是他要的，所以他全部毁掉了，全部毁掉了。所以第六章他这里这么记载，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我小时候，那我很感谢神，我小时候天天聚会，圣经我是读不多，但是听很多。从小你想多可怕，从我懂事，每天晚上就是教会听道理，听道理做笔记，会写字的时候就做笔记，所以我圣经我不用读就知道，因为 听这么多年了。那时候小时候讲台啊，那时候传道人啊，就在那边争论，神到底会不会后悔，争到现在神会不会后悔？当然不会后悔啊，不是吗？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啊，他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啊，怎么会后悔？但是圣经却明明写说神就后悔了，而且不是只有写后悔哦，他还用动作来证明他后悔了，所以全部毁掉了。所以神到底有没有后悔？你不可能说他没有后悔啊，那为什么神怎么会后悔？弄到最后你就糊涂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他们就在哇研究，哇这个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不一样，然后怎么样讲了半天，我听反正我那时候也小小的也听不懂什么东西，原来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是不一样的，人的后悔是怎么样，神的后悔是怎么样，听不懂听了半天听不懂，那每天就这么听，每天就这么听。但现在呢就很坦然说神后悔了，就像很坦然接受说神说我内心伤痛，很坦然接受说神非常的惊讶，怎么没有人在祷告？我不会再去解释说，哎呀，神的惊讶跟我们的惊讶不一样了，神的伤痛不是我们人的伤痛了，这个都没有意义。你会弄到最后呢，你这个神呢是完全没有感情的神， 就像一个石头，一个跟你完全没有关系的就摆在那个地方的一个神而已。好，那这里说神后悔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呢心中所思念的呢尽多是恶，这里写得 很清楚哦，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不只是行动啊，不只是行动啊。我们现在常会说了，哎呀，反正没有动作就没有罪嘛，不是吗？但是这个挪亚时期已经跟我们想得非常清楚了，人的思想尽都是恶。所以当神问你说你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想说我的心我的思想在哪里，在哪里，而不是我的地理位置。因为在信仰里面呢，地理位置是不见的，圣殿已经被拆毁了，要记住这一点，不再有圣殿了，你是随时随地跟神在一起的，你必须要随时随地用心灵诚实，因为爱神爱人是分不开的。你不可能说我用心灵诚实对神，然后呢用狡猾跟奸诈对人，这是行不通啊，不可能。因为你不可能在一个圣殿里面做两件事情，不可能事情，因为你就是圣殿，你今天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坐在神的面前，坐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的心变成是最重要的今天，因为我们一生呢的果效呢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个在我们看一下好了，在箴言的第四章，箴言的第四章箴言第四章我们看23节 Proverbs chapter 4 verse 7-3，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你不要让你的心乱跑，不要 让你的心乱跑，因为神所看的是你的内心，是你的内心。就像我们今天刚刚所说的例子，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每个人都有这个期待，宁可这个人不在我身边，但是呢心却在我身上，好过这个人呢在我身边呢心却不在我身上，不是吗？这是每个人所期待的。那同时神也是这么期待，神也是这么期待，他最期待的是我们的心在哪里，你的心你的思想在哪里，你每天所想的到底是什么。你要想说，哎，我今天现在我的心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我正要做的东西从我内心发出来的那个动机是真诚的呢还是假冒的。那如果是不是真诚的，等于是说你跟你的动作就离开了，因为这个不是你嘛，要去骗人，这个不是你嘛？但是对方呢却接受这个，因为他只看到你这个，他没有看到你的心，所以你等于是一种欺骗啊，一种欺骗。所以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讲第二个，第二个主题我们可以下个礼拜再谈，就你在做什么。那第一个呢，我们就要不断的问自己，不断的问自己，你在哪里？是神好像听见神的声音，不断的听见神在问你，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或是你在跟朋友交往的时候，神会问你，你在哪里？你真的是拿出真实的那个你在跟人交往呢，还是拿出一个虚假的你？这个真实的你跑掉了，是一个虚假的你在那边跟人家交往。好，那求神呢让我们呢在神第一句话了，他跟人讲的那种，当然不是第一，就是亚当犯罪，神第一句话都问他，是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心。亚当你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已经再也看不见了？ 互相之间再也看不见了，因为你的心已经不在我身上了，已经不在我身上了。那你这样的话，你在伊甸园也没什么作用，没什么作用。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但来到神面前就等于是有一个地理位置了。其实今天呢，我们是每天在神面前的，希望呢我们在每天当中呢都能够跟神说，神啊，我在这里，就在你眼前，那求神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聚会呢就到这里结束。